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第17课，简明法则、拓展法则还有道德义务法则。咱们先来进入到临战的简明法则。首先，什么是临战的简明法则？简明的原则呢，它定义就是准确、清晰、简单的计划和明确、简急的命令或执行计划。美军呢，就是因为美军都是向外作战的嘛。他们有很多的作战方法，然后把这些作战方法呢统称为了这个 MOS 的这样的一个缩写啊，就是九个战争原则，其中就包含了咱们的这个今天要分享的简明法。作者提到了说，这个乔治巴顿将军说，战争中各种形式冲突中的获胜取决于战争的黄金法则，就是速度、简明和大胆。所以，当我们上街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犹犹豫豫的，我们就迅速的接近他们，走上去用简单的信息去打交道。我们也不需要去了解我们服侍的人过去的这他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可能根本没听说过的神学术语，我们就大胆的过去，去为对方去进行征战就可以了啊。这个是，速度简明和大胆，而且呢，作者也提到了小团队比大组织的效率高，因为组织规模越大，做任何的事情、任何的行动就会越慢，因为有更多的这个人要做决策。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作者当时要去南非去举行这个数天一支的训练。但是南非这边的这个对接的团队呢，就说太仓促了，办不成。一开始他就拒绝。但是作者想跟这个南非的对接人所说的是，他已经决定要去做这件事了。所以呢，他就让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小组的这个负责人去办理这件事情。然后这个生命的小组的负责人就去说库瑞要去，那他就说好的，我来准备。于是他们就成功的在这个南非去举办了这个数天一制的这个训练，所以说呢，这个简单的小的团队的执行力是要高于大的组织的，这个也是简明原则的一个完美的例证。他说，生命团队一起实现了这个目标，而自认为代表了整个施工的董事会，他们因为组织太大，行动缓慢，所以没有做到。他说：“这就是特种部队的基本内涵，一个由训练有素、有上进心的个人组成的小团队所能做到的，远远超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也是咱们现在平台所做的这个生命小组，3到5人的生命小组，其实也是库里这边所提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种部队。特别提出了两个特质哈，就是训练有素，并且有上进心，啊。”所以呢，他也特别专注于建立这个生命的团队，然后在这个生命小组里边，他们只要接到求助电话，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无需委员会的处理。这也是学习临战统领法则的意义。这个是一点，就是小团队的重要性。第三小点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说，领导者能将整个事件分解为几个基本要点，然后专注于制胜必不可少的一两个动作啊，所以就是重点击破啊，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用事无巨细慢慢聚到，抽掉关键的一块砖就能摧毁整面墙。他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有比如说这个检修机器的人，你看他只是在一个表格上面去勾勾画画，然后呢，他所获得的这个工资呀，比真正实际要干活的人还要多啊。他说的是巨额支票，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些去做检修的人，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并且如何解决啊，是比亲手去做这件事儿的人是更加重要的啊。关键是要确保按时按量的完成任务。所以这个就是去抓重点，也是简明法则的一个重要的事儿。而且呢，要学会对很多事情说不，因为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儿来找上来。对于作者也是的，他说你必须能够拒绝错的事情， 以便对正确的事情说是。他说最糟糕就是对错误的事情说是之后，面对正确的事情时为时已晚，啊，就是没有时间再做正确的事儿了。所以这一点讲的就是要抓重点，学会说不。第四小点呢，讲的是避免误解，简明仅仅意味必要。他说，为确保透彻理解，领导者必须准确、清晰、简单的计划和清晰简洁的命令。这意味着需要非常简明的书面文字，那是关键之一。他说，这是属天意志的关键，是新造的人关键，实际上是他们所做一切事工的关键。简明扼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说。又提到了这个专注啊，专注于绝对必要的事情，靠神的力量帮助人完成神的旨意，就是这么简单。他说，所以领导者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丝毫误解的机会。简明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简明并不意味着对那些需要了解的人保留细节，意思是给予必要的细节，也可能意味着在条件成熟时，在进一步操作阶段提供更多具体细节。他说，简明也可能意味着更少的动作。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是一开始把所有信息一股脑的给所有人，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所以听者呢，他只能盲目着听着，却什么也记不住。所以最好的是呢，一次给对方一点儿，而且是能够马上用起来的。这个一直是作者他特别强调的，要去行啊，要去动起来，而且他也强调了说。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信息都给到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自我发现，就是依靠圣灵来学习。动作越少，敌人就越少有机会来打断我们。这个也是简明法则的一个重要的点。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了说，敌人在对个人战斗中使用简明法则，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说哈，有可能呢，我们都察觉不到。是忽略不计的，就是看不出来敌人的这个手段，但是敌人呢，他可能会慢慢的蚕食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景况，比如说财务状况，就是让我们还察觉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财物被偷被窃取了，然后呢，从而他就能敌人就能对我们个人实现更大的目标的打击，所以呢，我们。必须分析查看，并确保自己正在按照正确的步骤做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细心察觉敌人的这些小动作。下一步呢，就是敌人对团体战斗中使用的简明法则。他说，在对基督徒团体战争时，敌人也可能会使用到简明法则的哈，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多这种鸡毛蒜皮的糟心的事儿。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在一间教会当中，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去产生一些内部的冲突，然后呢，我们就会被情绪所控制，感到沮丧或者是烦恼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但是这不是，神要我们的一个对接的方式，这个是魔鬼敌人对我们的一个通过简明法则对我们团体战斗的一个措施，他说呢，说如果你有尝试解决问题，而他们不允许你解决，那么你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也是在我们面对敌人对我们团体破坏的时候，我们所采取的一个方式哈。他特别提到了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努力了，在这个团体当中去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去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但是呢，对方还是不愿意改变的话。他说：“那就不管在哪儿，不要浪费精力去改变别人了。说你最好是离开，你就他就像他常说的，去你受欢迎的地方，而不是容忍你的地方。请始终记住这个。所以这个是敌人如果在团体当中使用简明法则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下面一点呢，就是说基督徒，他反过来说我们在个人战斗中使用简明法则了。”他说：“基督徒可以使用简明法则，决定停下来，并且去服侍某人，不要思量再三，就是停下来服侍人，在敌人增加攻击之前就完成任务。类似一时兴起，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你就去做，所以你不会为此制定长远计划，看起来自然而然，但事实是，这是你已经酝酿好的自发行动。”因为你已经决定自己要停下来帮助他们， 但如果你决定见谁都帮，就得提防敌人圈套了，因为他可能会利用你的热心，使用集结法再来攻击你，使你疲惫不堪重负。这个大家时常服侍的家人们应该也有所体会，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敌人会借着你去服侍的那个人，去给你啰里吧嗦的说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来打乱你的计划哈，使你疲惫不堪。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防。他说。仇敌呢，并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像刚才提到的，他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聪明，而且魔鬼也是有等级的啊，有撒旦、有魔鬼啊，还有小鬼等等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刚信主的人，即使是刚刚信主，他说最年轻的基督徒都能打过最那个古老的魔鬼嘛，就是说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不要害怕。啊，最幼嫩的我们也能打过这个魔鬼，但是呢，也要特别的去，提防这个魔鬼对我们所使用的策略哈。他说，你不应该因为自己可能会挨打而回避战斗，你要相信，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因他而刚强，就是我们因神而刚强。所以呢，我们要坚持操练简明原则。基督徒也强化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安全原则，步骤越少，潜在的问题越少，动作越多呢，敌人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干扰我们。他说，比如你对某人做见证，你告诉他们基督徒，基督教圣经的27个要点，那毫无疑问你会被打断，就是你对对方说的太多了，你认为你讲的很详细，对方都能接收到，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特别简明的去跟对方去说哈，就像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耶稣说话一向是特别的简单明了的。他说，如果你遵守这些，你就遵守了全律法啊，因为你对人的爱完全了律法，爱就完全了律法。你不必明白所有的神学，不必试图用你的神学术语来打动人。人们不关心你的学位和学识，他们想知道你是真实的吗？你说的是真理吗？你能证明吗？这些才是他们需要的真正答案啊。第五小点呢，是基督徒在团体战斗中使用这个简明法则。他说，如果在团队设置中应用简明法则，事工不会将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单纯做工，只将荣耀和功劳全都归于神啊。反之呢，就是奢侈和繁琐便会应运而生，通常引发超级巨星综合症，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会有一个人特别的显眼儿。然后成为这个超级巨星，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个团队就没有办法像那个战斗小组一样的出去做工了。他说，简明意味着简朴啊，记住这个原则。他说，他也特别强调了一个例子，就是现在许多教会，会特别注重外表的虚华，门面装修的特别好啊，然后里边的设施硬件装修的特别好，从而陷入到了财务的问题。他说，我们从不强调建筑物和外表，我们就是建造人啊，建造每一个人。然后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去租了一间教会，曾经是一个汽车展厅，他们没有做非常豪华的硬件的设施，但是他们却持续在那里做啊，扎根下来，当然也培养了非常多的这个信徒啊。他说。你必须拥有自己领土的主控权。我不是说让你无理取闹，我们尽量与人和平，但你要有警觉，这个世界随时想摧毁你。以为基督教总是一味屈从，不，我们要进入世界，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是为神统治世界。这个是这个基督徒在团体中的使用的简明法则。简明法则讲完了之后呢，他讲到了灵战的拓展法则。他说，拓展原意是剥削利用，听起来有点贬义，但这是一个军事战争中的一个法则，意思是拓展优势而非利用人啊。你一旦占有优势，就不要错失良机，机会来敲门了就要赶快开门。他先讲到了拓展法则定义哈，他说，拓展法则定义是简单的，一旦得着了机会，就要积极跟进，并寻求更大的突破。 现在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哈，是太多的人在势头开始之前就半途而废了。一旦开始启动，一定要趁势而上。哎，他特别强调的是，你需要势头，势头会增长，而且它会越来越大。就像这个复兴，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复兴一样。但是他也说了，没有，几乎没有爆发式的复兴。这个复兴大部分都是建立在祷告和见证的基础之上的。就是要大量的祷告，以及有大量的神迹奇事的发生，去为神做见证。他特别提到了，很多复兴开始是因为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医治，这个也是在咱们平台里特别强调的哈，我们去为这个有需要的人去做医治的服饰。他说，在这些实践中，你必须积极参与其中，一旦看到势头，就要努力保持，不是看到了成功就撤退了，要持续的推进。他说，拓展就意味着，当你给敌人以明显的打击后，完成它，你不退缩，不退出，继续攻击，直到仇敌被彻底摧毁。你不给敌人留地步，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这意味着竭力进攻，奋勇直前。当然，这必须是在道德合法的前提下做正确的事情。他说，胜利属于最坚强的人。有另一句话说，胜利是属于最无畏的人。拿破仑·波拿巴说：“忍耐到底的人得胜。”引用耶稣的话，耶稣也说了哈：“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说：“所以，纵观历史，伟大的战斗赢而复失，皆因指挥官未能趁胜追击，直至赢得完全胜利所致。所以说，要趁胜追击啊！一旦得着机会，就寻求更大突破。”下面他讲到了敌人在对个人战斗中使用拓展法则哈。他说，在个人战斗中呢，敌人将使用探测法寻找你的软肋。他就是呢，会大概了解到我们对于罪的一些偏好，比如说，我们有贪食的问题啊，他就会借着我们的这个偏好去为我们提供特别多接近美食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耗钱的问题，就是贪钱的问题，他就会给我们制造一些这种。哎，能看到更多的金钱引诱的这种机会，哎，这就是敌人所说的这个探测法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基督徒应该采用安全原则，在你的软肋区域建立强大的防御系统。换句话说，让自己的弱点成为优势。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昔日的救赎军啊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呢会把这个救下来的妓女去进行训练。然后让他们在原来卖淫的地方呢，去公开讲道，对，所以他们就不再会重操旧业了，所以魔鬼就找不到，就探测不到他们的这个软肋了，也就相当于我们去建立了这个强大的防御系统哈，而且其他的女孩看到了他们的改变，也会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会觉得自己也可以。然后他也说了，他说，他自己以前经常去打台球。我们都知道这个作者他不喝酒哈，因为他爸爸酗酒，他不喝酒。但是这个他喜欢打台球，这个台球厅呢是供应酒的，所以说，后来圣灵提醒他，让他不要去那个地方，因为别人会认为他在那边喝酒了，就是一不好的见证嘛。所以说呢，他就穿了一件 T 恤，上面写着耶稣，然后他就去那儿去这个台球厅里边。并且去讲道，讲了30分钟道，从此之后他就跟这个切断了去这个台球厅的路了。他说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他说有时候必须做大才能做透，一切都取决于用多认真。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我们面对我们常犯的罪哈，或者是我们胜不过去的罪，我们应该去使用安全原则建立防御系统哈。他说了，安全就意味着你不再做，你在自己原来脆弱的地方坚强起来。他说，该原则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另一个区域的作用是让你产生惧怕。我们产生惧怕的时候，也去使用安全原则哈。说人们普遍对未知的事感到恐惧，所以敌人就会发现你的盲区，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去激起你的恐惧，直到你对自己害怕发生的事情建立信心。就不信心不建立在神的身上了，建立在惧怕的身上了。而且他说，恐惧使你有能力对神不顺服啊。所以说， 面对诱惑和面对恐惧，咱们都使用这个安全法。然后他下面提到呢，是敌人在对团体战斗中使用拓展法则。他说，仇敌使用这个原则在教会中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个攻击使教会某个错误的教义或某个流言快速传播。流言迅速传遍整个教会，实际上这是敌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他会借着某一些谣言，或者是对某一个信徒的攻击，然后大家就以讹传讹，开始制造各样的矛盾，就像一把把的小火给点起来。他说，我们在教会看到，因为那事儿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相关，所以呢，我们被叫过去。他说，我实际上必须理清并做出判断，要记住，任何类型的判断，或说教会中的任何纪律处分，都有两个目的。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去做评判的两个标准啊，一个是保护教会的其余部分，其次是为当事人提供恢复之路，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人犯罪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边书信里边特别提到的哈，就是如果说对方犯罪了不悔改，那我们就是应该把他赶出教会的。但是他真的悔改之后，我们也必须给人家提供恢复之路啊。他说，当人愿意被恢复时，你要有条路带人回家。不是一棒子打死，但是他也说了，说在现在的这个教会当中，有很普遍的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在这个教会里边犯罪了，然后他就当做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去到另外一间教会，然后继续去在另外一间教会里边去进行聚会，所以他说了，教会之间应该互通有无，就是至少应该知道，这个。现在接收的这个信徒，他的背景是怎样的？他说，所以那时你必须决定对策，给他们帮助，使他们前行，或者找他们谈话。但是你还必须能够与其他牧师沟通交流实际情况。所以他说，基督身体之间必须有这种开放性，才能真正带来改变。否则，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浪费财物。下面提到的呢，是基督徒在个人战斗中使用拓展法则。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每场战斗中使用拓展法则。你一定不能自满。如果你在服侍某人，则一定不要退缩，直到完全胜利。很多时候基督徒看见赢得了胜利，敌人退却了，自己就放松下来了。结果突然之间，仇敌杀了一个回马枪，就将人的生命夺走了。这是不对、不可接受的。所以你不要停止战斗，直到你知道他们完全获得自由。你要追踪跟进。战斗直到对手投降，对方的基地被完全摧毁。这个是我们的在战斗当中应该去进行的拓展法则。然后讲到了基督徒在团体战斗中使用拓展法则。他说，基督徒团体作战的设置中，教会应该一直进攻，直到获取胜利。如果教会与这个城市委员会或者是某一些政府部门吧有战争，他们不仅应该赢得本次战斗，还必须继续前进，确保赢得未来所有这个领域的战斗，使控制该领域的灵完全降服。这个作者在很多的这个讲道或者是书里边都写到了哈，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同的区域有这个区域的控制的灵。他在这儿提到了一个例子哈，说。北部的谢尔曼是一个干旱的城市，本身是不卖酒的。其实呢，美国有一段时间是有这个禁酒令的，但是他们就是会投票到底要不要去，就是不让卖酒呗。但是直到有一个人在那年谢尔曼有关提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当时为了阻止该法案通过，他们家就是作者一家。他的孩子们，大家一起去这个市议会抗议，但是就是有人，有，但是有一票之多，结果呢，这个可以卖酒被通过了，这一票恰恰还是一个牧师投下的，所以说呢， 他们就是在这一段当中，作者就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谴责哈，这就是一整个团体没有在跟敌人的这个战斗中，哎，他妥协了，投了这一票，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又开始卖酒了。他说，对邪灵的好战采取零容忍，他必须投降，他必须向耶稣的名屈膝，你要勇往直前，永不放弃，得回失地，让邪灵承认你才是该区域的属灵管理者。对，然后下面咱们分享这个第三部分，临战道德义务原则。临战道德义务原则，他说，他对这个原则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他说，其他的原则都是向我们展示如何行动的，但是这个临战道德义务原则向我们展示我们为什么必须行动。就是如果其他的那些原则，我们刚才讲到的全都是方法层面的，那在这个原则，临战道德义务原则，它就是一个属灵的指导。他说这个原则将成为你首要的行动指南，而且他也是就是作者开始从事这个方面的学习和战斗的一个指引的法则。他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则加入事工的。然后下面他讲到哈说，他列举了一些经文，说道德义务是一切文明的基础。讲到了这个《传道书》12章13节，提到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也提到了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然后马太福音的7章12到13节也说到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之后他提到了说要进窄门的问题。后面他对这一节经文进行了解释哈，就是我们也是会把这个窄门和狭路啊认为是进天国。然后耶稣就是那个窄门，这是我们那个平时的理解哈，都是这样理解的。但作者这里的，给了我们的另外的一种理解哈，他说在这里的窄门和狭路，指的不是耶稣基督哈，是说像对待你自己一样对待他人，这个是窄门是狭路，因为经文是这样写的哈。他说，马太福音是为犹太人写的。马太以法律中的诫命以及遵守法律诫命这两面向他们展示耶稣是谁。他说，法律的总纲很简单，就是爱人、爱神并爱人如己，对他们做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吧？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道德义务，他这里边提到的就是爱神要爱人，他像对待你自己一样对待他人，这就是爱人嘛，所以他这里边通过一些经文讲到了道德义务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哈。下面讲到的是道德义务法则的定义。他说，道德义务法则的简短定义就是你必须献身并完成神致力成就的事情。那这一段当中提到了几个点哈，就是首先呢，这个义务是给你的。哎，就是给在座的你我的啊，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并且要献身，就是要做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完全的献身，神致力成就的事情。然后下面他又讲到了，那什么是神致力成就事情呢？就是对于受造物都有终极益处的事情，这就是神致力完成的事儿。那就是呢，我们要爱神，并且要遵神的命令，就包括了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做应该做的事儿。所以呢，这就是道德义务法则的定义哈。他说，最终神得着我们爱他。说，他说，当时我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是一家快餐店的管理员。他说，当时的这个快餐店，还是很不错的。也能挣到钱，而且也是在服侍人。他说是在人们饿了的时候服侍他们，但是作者知道他要的是全心全意、最长久、为最多人做最好的事儿。他知道就是要服侍神啊，是比在这个快餐店工作要更好的事儿。他说最大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引导他们到永恒的生命。 我可以永远做下去。所以呢，他也知道神必然会带领他，因为他说了，说，如果他说就业委员会之前给他找工作的时候呢，也要尽量的满足他的要求。他说，如果就业委员会都能这么周到，我和神同工，我们的神至少比他们有智慧。他要我做的工作会，以下的这几点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哈，就是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一个呢是让人满足，并且我们自己会很充实。我们自己的潜能将得到发展，并且我想在那里待最长的时间，而不是一时兴起临时去做。他说，我认为讲道就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我启动了。所以他放弃了这个快餐店的工作，全心讲道了。他说，其实我曾试着启动好多次，我有求必应，随走随传。那时我有些信息，典型的神赐能力的信心信息。我只知道那么多，我尝试推广，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他说了，他说，到现在30年了，至少有20年，他的真理就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哈。他说，当初的意向越来越清楚，真是太神奇了。当我开始传讲属天医治信息，他起飞了，人们因此受益，他们欢喜领受，他们渴望更多，所以我们一直努力教授。然而在其他事工中，我们并不受待见。我们几乎没有被一个施工连续邀请过2次。他们说：“是的，我不认为我们会再请你来。”我说：“那很好，我们有空去其他的地方。”所以呢，他说：“我们继续前进，不断伸展，就像我说的那样，信息开始腾飞，人们正在拥抱它，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其实反对我们的那些人，在反对我们的事上，并拿不出圣经依据，只是表示这不是他们做事的方法。那又怎么样？”但现在请注意，尽管那样，我必须决定。虽然遇到很多消极回应，但我看到了真理，所以我们一直在前进，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哎，他说，在2000年到2008年，他们的施工都不被认可。他说，转机发生在2008年，他去了这个西德罗斯的节目，他在这个节目上面就。开始，2008年开始就得到认可了，而且他在这个节目上面，也记下了当时很多其他讲员所讲到的这些圣牛啊，然后在他上台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圣牛宰杀了。他特别提到了说，有人见证他在听这个节目重播的时候，因为8年前录制的这个节目，但是有人听重播的时候得到了医治。然后他说，人们在听录音重播时得医治，显示了神的话的能力。后面他讲到说，我们必须有道德义务的标准，否则你不能对任何事情负责。你必须献身于完成神致力成就的事，意志决定的去做，并完成神的旨意。这是正确的开始。他刚才讲的例子也体现了哈，他明白。神致力完成的事儿是什么，并且他一直坚决的去，一直前进，一直继续前进。他说这是正确的开始。大多数基督徒输在起跑线上，如果你不在正确的前提下，你将最终得到错误的结果。你必须心甘乐意的履行道德义务，不仅仅是决心，想法必须配合行动。耶稣说：“你为什么叫我主啊，主啊，而不做我要去做的？”不是说如果我可以，我会去做，但我做不到。不，你永远可以去履行你的道德义务，可能只是有些后果令你却步，但你可以放胆前行，做该做的，后果交给神。下面一点呢，他提到了这个传教士查尔斯·芬尼的事情。他说每一个道德，就是自愿行动和负责任的道德，哈。的最终义务必须是愿意和执行整个宇宙的最佳利益，即完成神的意志，因为神的意志自动是宇宙中每一个存在的最高和最有益的意志。如果你承诺并真正完成神的旨意，你就是在为道德存在完成最高和最有益的服务。他说这真是了不起。他提到了，这个查尔斯·芬尼。查尔斯·芬尼是一个。曾经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为了这个传道士。哈，他讲这个系统神学的，他讲到了查尔斯·芬尼的几句话。他说，他经常会为神做这个辩护的时候，他说好，现在 根据我向你所呈现的，你要做出决定。作者说这查尔斯·芬妮基本是将人们推到一个角落，他们无法做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任何其他的决定。但是，当真的有人没有按照查尔斯·芬妮的说去接受神的时候，他就会说："好的，现在根据你的决定，留在你的座位上，告诉我，你决定继续公开反对神。"所以他就是用这种很强力的话语，让人没有办法去拒绝神。同时呢，他也不只是感情用事哈。作者去读了他的系统神学，都是基于事实、逻辑和理性的，根据神的话。他特别提到了说，基督教的音乐家基斯格林，他说每次读这个查尔斯芬尼，他就说我再次重生了，说人不得不说我是一个罪人，神拯救了我。然而他带你继续前进。不断得救，真是伟大。包括全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的最大利益是完成并与宇宙和全人类创造者的意志保持一致，就是与神保持一致。宇宙的创造者在创造一切时，必定考虑到他造物的整体利益，否则他会摧毁自己的创造，表明他的旨意不是为了创造的整体利益，而是为了整体的毁灭。但显然，我们的神不是的。我们的神是为了我们的整体利益，然后下面讲到了说，道德义务法则是建立在普遍采纳的基本原则之上，在宇宙中最强大的存在是神，所以说如果他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他就不是神，那宇宙中最强大的是神，宇宙，这是宇宙真理的基本原则，而且如果有神，人类就应该爱他，并且服从他，所以他也强调了啊，人是被造的。那么人就应该体现神的属性，但不是相同的无限级别。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就是人是被神造的，所以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应该有神的属性的，和神是同一的。但是从程度上面来说，我们不和神是等同的。你就即使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和神是等同的，因为我们没有到达这个无限级别。比如说，神知道一切，但是我们不能。但是后来，但是我们呢又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自然人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灵是无限的。通过互惠，互惠指的就是我们和圣灵的交通哈。人所感觉到的，神也能感觉到，而且能无限的感觉到更多。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经历能够感同身受。第六点讲到的是决定，并不意味着服从，这个讲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信徒了，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不等于我们真的服从耶稣基督，因为他说渴望实现神的旨意还不够，渴望实现还不够，必须是实际的行出神的旨意。这点又特别强调了行动哈。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却不履行，就意味着你实际上是在公开叛乱啊，因为你没有绝口。然后所以说，我们要在行动上面特别的去行出神的旨意。他说，要特别看行动呢，在圣经当中也提了很多次哈，就讲到了这个，磐石，就是说我们是建立在磐石之上。这个磐石呢，如果咱们传统认为的是耶稣基督的话，那这里作者做出了一个指证，说这个磐石不是耶稣，是耶稣的话。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耶稣自己本身，耶稣他就是神的话。不同之处就在于人们说耶稣是磐石，我相信他，所以我稳固，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只是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不去照他的话去行，这不是稳固的。说你会照他的话去行，你会遵循他的诫命，这才是建立在磐石之上。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神的话说我同意，这个是没有用的，而是说我们听了神的话去做了，这个才是服从啊。而只说我同意，那不叫服从。通过行为呢，还有就是说圣经当中的例子，就是说要通过果子来认出树。 这个也是指的说是不能只有信，要有行为。还有在约翰一书的2章14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也讲到了要特别遵行啊，遵行要行出来。第7小点讲到道德义务是对全人类具有约束力，所以道德义务呢，它不仅是约束于基督徒的，也约束全人类。所以人类不能因为我还没有信主，我就可以任意犯罪，这不是人犯罪的一个借口。道德义务是摩西律法的基础，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人不在恩典之下的人都是在律法以下。那我们就都必须得遵守这个律法，也就是这个道德义务。只有在恩典以下的人，在恩典以下的人，是在律法之上了。那他也特别强调了啊，说什么是在这个恩典以下呢？就是恩典唯有通过信心而来，是先有了信心，然后是恩典。没人在恩典之下，当你在信心里时，你就在恩典之下了。信心就是对着耶稣基督的信心。他说，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是在恩典下，那些不相信基督的人是仍然在律法之下。你后面也特别强调了，说我们现在虽然是不是在我们在恩典之下了，不是在律法以下了，这不代表着我们可以任意犯罪，我们仍要满足律法，通过爱神和爱人如己，因为。经上说爱就完全了律法嘛，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到恩典了，我们就不像普通人一样在这个律法之下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遵守道德义务法则，就基督徒也必须要遵守，因为我们成全了律法。这两段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你重生的话，你也不必尝试成为义的。如果你重生了，你是渴望是义的，不是说你不会犯错，只是说错误不是你的生活方式，只是一个事件啊。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我们还是会可能会犯罪，可能会犯错，但是我们不在罪以下了。下面说到说道德义务是要求繁殖的，他特别强调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要道德义务要求每个道德责任者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宇宙的终极利益。当对一个人是正确的事儿，对所有的人应该都是正确的。这个是一个法则。就比如说同性恋，很多人说同性恋也不伤害到别人，是一种，甚至在现代社会里变成了一种时尚。但是，这件事情，它影响到了神要我们生养众多。这个种族就不复存在了，这一定不是在神的旨意里边，所以对所有的人，这不是正确的事情。那对这个单独的同性恋的个人，就肯定不是正确的事情。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对一个人是正确的事儿，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正确的；对一个人不正确，对所有人就应该都不是正确的。好，这个是17期的分享，临战的简明法则、拓展法则和道德义务法则。